二节，他对我说：“将这默示明明写在板上。”我们说过，这个默示在原文是是意象。他对我说：“将这意象明明的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意象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。”所以可见这个意象呢和日期有关系的，而且呢和前面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相呼应的。耶和华说：“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然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行。”所以这些事是你们的时候，所以可见呢是神做这件事情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跟我们所说的那个意象应该是有直接关系。那么那个意象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二章第四节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胜。那么我们讲到加勒底人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是就是巴比伦，他所预表的就是世界。不过他有好几个版本，那么大家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那么在巴比伦是巴比伦帝国版本的时候，那没有错，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因为一点都没有错，就像圣经所说的。不过呢有相对的艺人，因为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他们是拜偶像的国家，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，他们学了一个很惨痛的功课，他们再也不拜偶像，所以神借着巴比伦治好了他们的绝症，就是偶像的绝症。等到他们回到巴比伦，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个个都不拜偶像，所以个个都变成义人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那么这些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目的是什么？他们暗中的是等于为着弥赛亚，为着人类的救主降生在伯利恒，和主耶稣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在那里铺路的。所以这些人是不知不觉的做了一件事，他们表面上只是顺服神，表面上只是想家，但是呢他们很清楚的，很明显的，他们没有想到，根本他们没有想到，他们回来原来是为着人类的救主而回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经中所说的，唯有义人因信得胜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就是，按道理来讲，我们这个人物全然败坏，我们连相信都不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回过头会觉得，我们为什么怎么会信了主呢？我们怎么就相信了呢？一切都是恩典，明白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他们本来的目的回来就是要回到耶路撒冷想个家而已，落叶归根而已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这些人呢是义人，他们因信得胜。所以这是预表，因为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义人，救恩还没有成功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这是第一回的应验，初步的应验，叫我们隐隐约约看见一幅图清楚了。所以等到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到了罗马帝国版本的就不同了。罗马帝国我们说一点零的版本，就雅古斯都做皇帝的，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。那么那个时候根据斯提凡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主挂在十字架上，他们是把那义者杀了而且卖了，还有呢先知他们已经预告说那义者要来。那先知是哪一个先知呢？以赛亚是一个先知，所以他被锯成两半。哈巴谷是另外一个先知，哈巴谷的遭遇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这是个预言，一定要发生，要应验。所以这是罗马帝国 1.0 的版本。换一句话说，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那个时候在父的怀里只有一个独生子，只有一个义人。可是呢，你看见我们的神要让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角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就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 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本来只有一个义者，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个义者，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结果感谢主，靠着他的宝血，我们个个都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，个个都好，因信称义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罗马帝国 1.0 的版本。到了罗马帝国 2.0 的版本，就是到了什么？到了这个提比留做皇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挂在十字架。那主说赦免他们，赦免谁呀？当然赦免比拉多，但是比拉多是代表当时提比留的，代表罗马皇帝的。赦免他们还赦免谁呢？像亚拿，像是该亚法这些祭司们，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。还有赦免谁呢？像犹大把我们的主卖掉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这样的祷告神要听吗？这样的祷告是神儿子的祷告，神要不要听？我们知道神要听这个祷告，神爱他的儿子。如果要听他儿子祷告，那么现在他的爱跟他的义要两全才可以。如果他不明不白的无缘无故就赦免他们，神的公义就没有了。所以为了成全神的公义，从九点，从十二点到三点钟，是神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才是救恩。因为神把他击打苦害了，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着医治。所以感谢主，到了罗马帝国 2.0 版本的时候，你看见主果然为我们这些罪人死，主果然为提比留死，主果然为比拉多他们死。那我们不要忘，那个时候是提比留罗马皇帝，不是在罗马做皇帝，是在 罗马附近有一个岛叫做阿卡普里，这个岛其实在拿不勒斯旁边，这是蜜月岛。在这个蜜月岛上，因为这个皇帝迷上了这个岛，所以从那里就统治了全世界。那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原因，还不光是因为他迷恋那个岛，是因为他迷爱上了一个美男子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就必须要为这些人死。因为他知道，有的人虽然是贵为一国之君，虽然是罗马帝国的元首，全世界应该都伏在他的脚下，结果呢，他居然做了罪的奴隶，他不能够自拔。如果一天拔不起来，我们还有话说，两天还有话说，十二年不能够自拔。你看见吗？今天不止奴役别人的人是奴隶，不只是被奴役的人是奴隶，奴役别人的人也是奴隶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叫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因着他的宝血能够因信称义。那么这个是2.0的版本。那到罗马帝国三，就是叫巴比伦是罗马帝国3.0版本的时候，那就是尼禄做皇帝的时候。那我想我们已经说过了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你知道保罗受感动，就解释了、诠释了哈巴谷书，怎么样一人一心得生。所以读罗马书就看到，我们是一心称义，所以得生怎么生活呢？一部分是我们得出地位，称义的地位。然后呢，不止我们是一心称义，而且一心成圣。我们根据这个地位呢，我们产生一个生活，那个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，胜过罪的生活。那不止如此，而且我们在恩典中长进，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因信得着荣耀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是这么一回事。好了，等到罗马的教会接到这封信，经过6年到7年，他们不是听听就算，欣赏欣赏就算了，他们就是活出那个气息来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在罗马这个黑暗城市里面，他们成为一盏明灯，他们的的确确给人看见他们的生活太好，他们完全是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，而且因信得荣耀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等到罗马大火，这个尼禄要找代罪羔羊的时候，哎，他找到一半的人。如果这一半人是默默无闻的，如果这一半人根本谈不到见证的，人连他在那里不在那里都不知道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这就是我们的挑战，就是我们的考验。我们如果在一个地方聚会久了久了，连了我们的存在都不知道，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就没有冲击力，明白吗？今天罗马的教会收，如果收到罗马的书信，如果神的话在他们身上是两人利剑的话，经过六年七年，他们在恩典中长进了，你看见他们整个的教会对于罗马那个城来说是一盏太大的明灯。所以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也是地上的盐。所以那个见证是很清楚。那么到了罗马大火，六四年大火的时候，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只有这班基督做了代罪的羔羊？因为他们太有名了。而且不止如此，不光是皇帝说我们要把他们送到这个送到哪里去，要把他们送到天上去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所有的犯罪的人，所有在黑暗里面都说好好得很，因为这些人在好像电灯泡一样，他们犯罪就不自由了。如果他们正常的，那么这些人就不正常；如果他们不正常，这些人就正常了。那怎么知道他们不正常？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天上去就好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罗马教会、罗马帝国的逼迫，十四大的逼迫就开始了。所以明白吗？这个就是叫，这就是这就是很清楚当时所发生的故事。所以经过了十四大逼迫以后，你看见按道理来讲教会应该完全被摧残殆尽，但是不是。结果我们看见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，每两个攻罗马宫就有一个是基督徒，那这实在是个非常非常荣耀的见证。如果一个社会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，你看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说有一个法律能成为这个土地上的法律，那么证明什么？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表示大家都同情，大家都赞成的，那么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今天教会失败了，证明今天见证荒凉。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在保罗的时候，在罗马帝国 3.0 的版本，我们看见说教会是得胜的。那么在那里留下一个很重要的预笔，留下一个很重要的笔，这个伏笔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尼禄，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，尼禄很明显的是敌基督的效应，因为666是人的数目，也是兽的数目，所以将来敌基督出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个超人，但是他也一定是一只兽。为什么是人又是兽，兽又是人？兽跟人有个相同的部分，共同的部分都是由泥土造的，所以那个生命是动物性的生命。如果光凭着那个生命来活着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这个人就像一般的兽一样。但人所以异于禽兽，人所以不是动物，不是其他动物，人是万物之灵，原因就是什么？因为人有一个尊贵的魂，思想情感一直是完全是照着神的形象的，所以人是活的魂，不是完全受身体来支配。所以圣经称呼那个完全受身体支配的叫做肉体，明白？本来是活的魂，是个人格，是个高贵的人格，他是一个一个的人，不一样。那如果说这个人完全受身体的支配，那完全就是肉体，明白？所以很清楚的，等到肉体膨胀的地步，肉体污秽到一个地步，污染到一个地步，那就是那个兽的代表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，666是人的数目，也是兽的数目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如果根据希伯来文的话，凯撒尼禄如果根据希伯来文加起来的数值刚好是666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等到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那个灵就是尼禄的灵，你看见尼禄做过什么事，你就晓得今天这些事一点都不稀奇的。所以上一次呢，我们稍微对尼禄的成长稍微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分析。那简单来说，他的一生呢有两